好，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有刘思旭传道哈，Norman 要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来，我们欢迎刘思旭传道，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情人节快乐。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感觉我们好像生活中开始觉得越来越孤独？我们是不是感觉有时候随着年龄增长，感觉有时候会更加疲惫，有的时候呢还会更加焦虑？那么我们试着我们回想一下哈，好像这些疲惫感啊、焦虑感啊，还有这种孤独感啊。在我们10岁之前，我们好像都没有，完全没有。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哈，我们好像每天就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但是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增大，这些各种负面的、这种不好的感觉越来越多呢？我觉得答案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觉得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天。小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啊，我妈妈好像有6只手。他干活很快，做饭也很快。然后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父亲他特别的高大，而且呢他还特别有力气，再沉再重的东西他都能给举起来。所以这就让我非常放心的把所有事情小事大事都能交托给他们。所以我心底里就是非常放心，觉得他们一定会帮我把所有事情都办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啊，看圣经上怎么讲。马太福音18章1到4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这些门徒他们开始争论以后进天国谁做大领导，但是呢，他们却根本不明白耶稣口中的天国是什么含义，因为他们到那个时刻还是在用地上人世间的方法开始来争论以后谁在天国里谁为大。但是主怎么做的呢？主很智慧啊，主没有直接搭理他们。主呢是叫一个小孩子来，让这个小孩子站在中间。看似主的答案哈是答非所问，但是主却用这种答案来诠释了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进天国。告诉这些糊涂的这些门徒们，说你们呀只有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神国。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门徒是主基督耶稣他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回想一下，你我是不是有时候也很像这些门徒，总是用自己喜欢的、认为的、属世的方式去追随神，用就像这些门徒一样，用他们属世的经验去追随跟随主呢？那么小孩子样式究竟是什么样式才能讨神的喜悦呢？第一，小孩子他是信任，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绝对信任他们父母一样去信任神。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哈，小的时候，或者是你家有小朋友，可能小朋友小的跟我小的时候一样，我那时候什么都很依赖我父母。那时候我就饿了的时候跟我妈妈说：“妈妈，我饿了。”然后我相信，她马上就能很快的做出一大桌子好吃的，或者是变出一大堆好吃的。或者当时我跟我爸爸说：“爸呀，这个我背不动了，哎呦，我拎不动了。”我相信我爸肯定马上，他就会用他那个大而有力的手臂来帮我承担。或者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呀，我袜子去哪儿了？”我相信我妈肯定她非常不耐烦哈，连屋子都不用进，然后非常自信，并且大声的就是说：“那不就在柜子里吗？那不在床底下吗？”所以我知道，无论大事小事，我只要找我父母，他们都能帮我解决。那是因为我心底里我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我们无论什么事交给他们，他们都能帮我处理好。这就是一种对父母一般的绝对的信任。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之后， 好像对身边一切事物就变得非常警惕呢？让我们变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去相信别人，也让我们变得好像对神也有一些怀疑，没有那么去容易相信神。那是因为我们人呢，经常容易用经验来判断。我们经常说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就好像我们相信计算器，我们买房子呀，我们算贷款啊，就哪怕我们去买菜呀，去吃饭算小费呀，都是用计算器。大事大数小数都用计算器，是因为计算器没骗过我们呀。我们通过经验来判断，我们可以相信计算器。如果这个数算的不对，我们首先找自己毛病，是不是按错了？是不是我好像小数点弄错了？肯定不是计算器的问题。但如果计算器欺骗了你一次，你看看你买菜、你给小费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继续用计算器？那我们能如此相信计算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一直从来没有欺骗过我们的神呢？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说，神从来不说谎，因为他是神啊，他是最值得我们相信的神。哪怕全世界都对我们说谎，但是神却从来不对我们说谎。当然，让我们变得好像完完全全的去相信神啊，也不容易。那我们怎么操练，能让我们去完全的全身心来相信神呢？那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中，然后他上来的时候身上毫发无伤，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他完完全全交托相信神。但以理为什么他能做到能让自己完全相信神呢？我们在经文中之前可以看到，但以理他终日的跪在地上祷告感谢神，所以他是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交给神。我想他治国有方，能得到大流士的青睐哈，也是因为他肯定把治国的大事小事也带到神面前来求告神。就像小孩子一样，吃饭、穿衣、上学，什么事情都要求问父母，这样慢慢的就会培养出如此坚定相信父母一样，我们去相信神。像小孩子的第二点是依赖。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哈，或者这个时刻，说这个时刻我们不想跟父母要任何东西，我们就想在他身边待着，就想亲昵一会儿，哪怕那个时刻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但是那种非常幸福的亲昵的感觉，让我觉得那个时刻是非常幸福的。小的时候，我经常爬到我妈妈床上哈，或者是我妈妈坐沙发的时候，我就经常愿意挤过去挨着她，贴着她，哪怕外面都已经快40度了，哎，我也愿意黏着她。所以我妈妈经常说："你怎么跟一只小赖狗一样？你天天黏着我呢？"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知道我那时候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享受那种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我就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怕我多跟他待1分钟，我都觉得哎，那种感觉真太幸福了。而且那种时间好像再多都不会觉得多。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去年12月初有一次，刘牧师在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东方三博士他们不远千里哈，跋山涉水，带着重礼来见救主耶稣降临。他们见到主那一刻，他们只是想跟主能多待一会儿。刘牧师还举个例子，还说，这要是我们的话哈，如果见了救主，那第一件事干嘛？肯定会带一个超长的愿望清单，一个 list，说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你帮我完成这个，帮我完成这个，告诉主我们要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回想一下，你我有多久没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去黏着神了？我们有多久没跟神说："神呐，我别无所求，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想这个时候跟你多待一会儿，我就想在你怀里靠一会儿。"说主啊，我就想在你那个大能的膀臂那个臂弯里边，就想休息一会儿。 而不是每次我来都跟神说：“神呐，你看我又带了一个新的愿望清单哈，你赶紧帮我一样一样完成。”后来我们发现，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每天都已经现在陷入了被各种欲望、各种事情、各种情欲的捆绑，导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从而现在让我们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变成，我们每天渴望的不是渴望神，每天我们是渴望神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替代了我们渴望与神同在。另一个方面，是小的时候，我经常跟我爸妈有说不完的话，无论是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那个小嘴就叭叭叭，喋喋不休。我经常会跟我爸爸说：“爸爸，我给你讲个故事。”啊，爸爸，我给你唱个歌，或者是妈妈，我给你表演一个节目。我今天新在幼儿园学的。那个时候，我是不求回报，也不求奖赏的，我就是只想享受在跟他们在一起去分享的这个时光。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发现，我们好像跟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了。我们在找父母，好像都是抱着目的去的，要不然是跟父母求帮助，请父母说：“哎呀，父母，帮我看看孩子呀”，或者是：“父母啊，我的经济上有压力啊，帮我支援一下呀”，或者是我们觉得父母有需要，需要我陪伴，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特地去陪伴他们一下，让我们觉得心里好过一些，但是。经常当我父母问我说：“你在那边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我说：“很好啊，钱够花，吃得很好。”其实可能这边我已经生病了，可能这边压力也很大呀，还有些困难啊，但是都不会跟父母说。但是我们父母他们却希望我们跟他这样亲近，同样我们的神也一样，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跟他亲近，神希望我们什么都跟他分享，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好的不好的，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做那个小嘴喋喋不休、叭叭叭去跟神讲话的那个孩子，而不是什么事都希望我们说变成一个特别有主见、特别有主意、很少去跟父母沟通的那个成年人。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神不找我，我也不找神；那神找我，我能躲会儿就躲一会儿。那是什么事儿导致我们？现在如此不愿意去依赖父母，让我们变得不愿意依赖神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翅膀硬了，即使外面有难处，也不愿意做回当年那个任何事情都依赖在父母身边那个小孩儿。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翅膀已经足够硬，硬到我们自己可以扛所有事儿。但是神却怎么说？神说：“雅各书啊，4章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大家还记得，当耶稣行完5饼2鱼神迹的时候，门徒他们坐船到海的另一边，耶稣呢，他在海面上行走。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的话是什么？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时候，彼得刚跟耶稣刚分开一会儿，他就看见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当时没有求耶稣说帮他解决眼前的问题，因为当时风浪很大呀，他那个船一直在摇。他没有说：“主啊，你让这个风浪平息吧。”说：“主啊，你让这个船不要摇了。”而且他也没有说为他个人的一些需求来求神来满足。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4更天了，4更天是凌晨1、2点嘛，他也没说主啊，你不要让这个船摇了，让我多睡一会儿，让我休息一会儿。他那个时候，彼得只想的就是赶紧到主耶稣那里去。但是呢，后来发现，当彼得他的眼目没有定睛于主身上的时候，他只把眼目留意注意身边所有风浪啊，所有这些困难。危险的时候，他人就掉在海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是不是也经常会被属世的一些困难， 还有属世的一些琐事、一些情欲、一些问题，把我们捆绑，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定睛于主，想要与主同在，让我们也迷失在生活的这个风浪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其实很期待我们与他同在，神很期待我们就像那个小赖狗一样，天天黏在他身旁。他不需要我们能去承担所有事，做那个成年人。因为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第三点，像小孩子的样式是小孩子有期待。有没有人小的时候跟我一样，是，一准备说第二天我们要去郊游，或者第二天要去游乐园，或者是第二天要去什么动物园，我这前一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啊，这前一天晚上这个眼睛直放光，甚至好像在前几晚早早的就开始收拾行囊，开始收拾小书包，就对那个当天那个幻想那个憧憬啊，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比的。所以是那种对当时那种快乐、那种盼望。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发现这种期待就越来越少了，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之后，对事物、对一些喜乐的事情开始期待越来越低呢？在我看来，我是因为觉得，是因为我们顾虑太多了。因为我们凭着经验嘛，凭着经验总是把所有事最坏的部分都想到了。那未来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啊，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要对未来有太多期望，因为你期待越大，往往失望越大，对吧？所以渐渐的，我们就变得对未来就没有那么多期待，甚至变得有点麻木不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久了，好像也对神好像失去了最初那个满满那个期待呢。我们是不是经常想，哎呀，这个事儿如果神不帮我，我该怎么办？而不是期待说这个事情如果神帮我的话，这个事情神应许的话啊，多么美好。我们是否都是已经遗忘了，其实主是赐我们平安的主。即使世界给我们带来再多的苦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神那里面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平安。因为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在世上有缺乏时，是不是也是总想着？”神不供应我的话，我该怎么办呢？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忘了，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很多不公义的时候，我们遭受了很多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想着神要是不为我伸冤怎么办？神不伸张公义，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忘了诗篇103篇第6节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顾虑这些，因为神他是有盼望的神，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像小孩子样式第四点就是谦卑，在最近一两年以来美国大的整个经济环境不太好，导致很多人丢失工作。当然，反正失业了就赖大环境嘛。但是，往往人们在丢失工作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首先想到的是，哎，我还能再投几家简历，我还有哪的关系，谁还能帮我进行内部的一些推荐，或者说，我还有是不是可以？我可以跨行业，我可以做些其他，或者是一直在发愁说我的贷款我怎么办呢？我的日常开销怎么解决呀？还有我的身份怎么办呢？再多久多久我找不到工作，我可能我身份就到期了。整个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很焦虑。 这是人最常做的事，因为我们就是靠本性活着嘛。我们本性就是说，靠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事。就像耶稣的十二门徒，他们争先恐后的过来到主的面前，要讨个说法，让主给他们评价，到底以后谁在天国里做领导。他们就是用地上人世间的方式方法来处理他们生命的问题啊。这和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人的智慧和方法来处理，那是不是如出一辙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什么是小孩子的谦卑？小孩子的谦卑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我们记得圣经中，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城门紧闭。神却要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和约柜绕城7天，最后一天呢，绕城7次，还要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这根本就不是寻常的一个攻城的方式啊！谁听说过绕城绕7天，这个城它就不攻而破了呢？谁听说过让一帮人在外面喊，这个墙就塌了呢？那就说明这个城墙也不是纸糊的，对吧？那如果普通人的话，一般会怎么攻城啊？那普通人攻城常规方法，那就是先断粮草嘛，然后把水源断掉，是吧？时间久了，城里的人他们自己就投降了，不攻而破。那笨的方法的话，就是正面嘛，攻城嘛，搭一些攻城梯啊，或者是放火烧城啊之类的。约书亚可不可以用这些常规的方法？他肯定可以用，因为他之前他攻下了那么多城。那这些方法，约书亚有没有想过呢？他肯定也想过，但是约书亚他谦卑，即使有这么多他可以想到实用的方法，他都没有用，他选择了完全去按照神的方法方式去做，用一种完全颠覆传统工程的方式。结果呢，绕城最后一天，耶利哥城城墙就塌了。还有个例子，就是。主基督耶稣在拣选头几个门徒的时候，他见到彼得，那个时候彼得打了一整夜的鱼，什么也没打到。耶稣却让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可是个渔夫啊，他靠打鱼为生。他都打了一夜，看到没有鱼，他能知道白天还能打到鱼吗？因为鱼是有趋光性嘛。他晚上的时候在那个船头点上这个火把，这鱼就都来了。他晚上都没有鱼，那白天怎么可能会打到鱼呢？凭借经验的彼得，他是不是可以拒绝耶稣？是的，他可以。他凭经验来判断的话，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打这个鱼，或者是我去其他地方打鱼，这个地方啊没有鱼，鱼不肥。但是彼得那个时候他选择了谦卑，他不按照自己的方法，他完完全全只听主的旨意。结果呢，打到鱼多到连2艘船都装不下，快沉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人生中会不停地遇到各种难以掌控的事，各种琐事，各种困难。但是我们是要做那种首先遇到问题要用我们人的方法去处理的人呢，还是做那种我们用尽了人的方法，走投无路了，才来到神面前，把神当做最末等的选择的人呢？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劝勉大家，我们面对决策的时候，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应该先来寻求神的意见。我们要通过祷告，通过读经，通过默想，通过跟我们一些属灵长辈的交流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计划，他会有更高的一种看法。他愿意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他也愿意引导我们。所以，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好好操练自己，操练自己，我们要回转成小孩的样式。小孩以小孩的这种信任，以小孩的依赖，以小孩的期待，以小孩的谦卑的样式去追随神。愿神祝福大家。